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看哪、啊、神的儿子，取自于启示录第16章12到16节。会众翻杂后请听我来念。启示录第16章第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我看见三个乌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施行启示，他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聚集作战。第15节，看啊，我来，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他就不至于赤身行走，让人看见他的羞耻。污秽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污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季多顿。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怀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虽然是只是谈到启示录第六个碗，但是它却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无论你是信主或者非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这世界上最后的一战。Okay, 最后的一战，这最后一战是谈些什么呢？是很重要的。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神你保守，求主你看顾一下时间，圣灵引导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敬接并且度日，也求神你赐给我们有颗悔改的心，也赐给我们有颗得到你安慰 的话语，求主你看顾保守一下时间。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在这里我不晓得你们少年人，你们有读新加坡的历史，新加坡的历史有人几个人读过新加坡历史？这里谈到的就是英军 ，alright， 怎么败给日本军？有没有读过？应该有了哈。这是日本新加坡的历史不长，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那英军为什么会败给日军呢？有两个原因，据我所知。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英军跟澳军就是盟军，虽然在新加坡他们有军备 ，alright， 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军备，哎，没有足够的军备 ，OK， 所以呢，他们基本上为什么他们会有不足够的军备呢？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是低估了日本军的那个作战的能力 ，alright，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他们军备不够，因为他们低估了对方敌人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被日军打败呢？因为英军跟澳军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句话怎么讲呢？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日本会从这里透过泰国，然后一直下马来西亚，然后自导新加坡。Alright, 他们没有想过日军会这样快就下来。日军是怎么样下来的呢？日军是坐脚车 Brompton 下来的。Right, 那他们是坐脚车 alright, 但是不是 Brompton, alright, 然后他们是谢谢。然后他们基本上是从马来西亚直接下来，他的速度超过英军所想象的。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注意看，有些地图会告诉你，你看当时英军跟澳军他们的军备、他们的军营、他们的大炮都是集中在这一带附近，然后呢，他们也是面向大海，所以他们所面对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Alright? 那基本上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世界最后一战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是否预备好了？Alright, 这是第一个问题哦。我们是否预备好了？然后第二，我们要问的就是， 我们是否在面对一个错误的方向？当你说哦，我已经预备好，我要预备这个战争的到来，但是你是否在面对一个错误的方向？就好像英军一样，这两个基本上是在信息里面我会谈的这两个问题。OK， 那首先我们要问，当我们在谈世界的最后一战的时候，最后一个战争的时候 ，the last war， the last battle in the world 的时候，它在指什么？我相信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哦，会不会可能是第三世界大战？有没有可能是核子大战 ，nuclear war？ All right， 那我不是否认世界可能有一天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也不否认世界可能有一天有会来到一个地步会有核子的大战，我不否认。OK， 但是圣经在这第六晚启示录里面第十六章里面谈到最后一战的时候 ，the last war。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在谈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在谈核子大战，绝对不是。OK， 他也同时也不是，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要问哦，当我们称为教会跟信徒，甚至是你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一定会来到最后一战，最后的这个战争，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战争？Alright，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战争？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战争，你怎么能够说你预备好了呢？所以第一个问题，怎么样的战争？第二，你怎么预备？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的敌人从哪里来？方向。Alright， 所以这个是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在读第六晚十六启示录第六十六章的时候，你要问这三个问题：第一，这是什么战争？第二，敌他是。我是否预备好了？好，他是怎么样战争？我是否预备好了？第三，我的敌人是谁？这是三个问题。好，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会谈这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最后一战 ，Armageddon。All right， 哈米基多敦，我们相信所有基督徒都听过这个名字。哈米基多敦 ，Armageddon， 这个名词很熟悉。你们甚至在电影里面也看过，有部戏叫做 Armageddon， 我就这样讲教你看，给让你看到世界各国在打战的事情。但是圣经启示录绝对不是在谈这个，绝对不是。虽然圣经有谈到说将来会有很多的战事，但是 Armageddon， 哈米基多敦不是在谈这个战事，不是谈国攻打国的事情，绝对不是。Alright， 好，第二，我们在谈当我们信徒跟教会还有弟兄还有朋友们，你们在最后面对这个最后一战的时候，叫做哈米基多敦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会如何成为你的帮助？所以这里我就谈到说，看啊，神的儿子 ，Alright， 哈米基多敦跟耶稣基督再来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战是很重要的一战。最后我要问你也问我，我们是否预备好了？你们要预备好，我也要做好我的预备。OK， 就这三点 ，so far so good，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好，最后一站，哈米基多敦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有一个东西你要注意。首先这里谈到圣经里面有谈到巴比伦，启示录有谈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这以前巴比伦就是在通他们会考古学家会说是在伊拉克里头。All right， 它是被这个幼发拉底大河所包围着。这个是注意，这个是它的地点。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虽然哈米基多敦是第一次在启示录出现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在旧约里面至少出现过三次，旧约里面。而在这三次的记载里面呢，它是用米基多山 Mount Megiddo， alright， 来形容这个地方。 只是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才说他敏基多顿，其实他们就在谈同样的一个地方。Alright? 所以因此记住哦，哈米基多敦虽然是在启示录才出现一次，但是在旧约里面至少有三次，三种的战争在这个地方叫做米基多山打战。而在这里打战，谁跟谁打战呢？是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跟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打战。OK, 待会最后的时候我会给你看到一些例子。Alright? 所以因此呢，旧约里面上帝的子民如何跟不信的敬拜偶像的外邦人在这个米基多征战，哈米基多顿在启示录里面也在指同样的东西，就是说将来上帝的子民，将来上帝的教会会如何在这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里面面对着这些抵挡基督抵挡世界的一个征战。明白这样说吗？所以旧约里面在谈这个时候，他已经指向启示录将来要发生的最后一战，他在指这个。OK, 好，在这里也给你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是最后一战呢？那最后一战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我们谈到五个碗，我们回顾一下啊，在前面五个碗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碗倒下的时候呢，哦，这些不信神的人，这些抵挡基督的世界呢，他们是心灵空虚的，然后同时他们会生命活得没有意义的，被折腾的。第二碗倒下的时候，自然界天灾人祸，海里面都受到破坏，海里面受到破坏，生物也受到破坏，食物就减少，人也受到牵连。人也会死掉的意思。第三碗倒下的时候呢，因为自然界受到破坏，无论是海或者是河流受到破坏的时候，所有相关的行业，所有相关的行业呢还有经济呢都会受到破坏。而当我们说经济受到破坏的时候，同时面对所有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在这个经济上面也一样的因信仰的缘故受到亏损跟破坏的意思。所以每件事情的发生 Alright, 虽然是指向这抵挡基督不相信神的这个世界，而同时它其实在指对基教会对信徒的一种一步一步的一个破坏。 Alright, 好，第四碗倒下来的时候呢，所有不相信神的人他们是活在愤怒还有审判底下，所以他们是永远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的，那么这些人是不会悔改的，这些人也不会得到上帝的指引，上帝的圣灵的安慰的，不会的。所以他们这些人是活在罪恶里面，死都不悔改，无论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是不悔改的。所以因此呢，第四碗倒下的时候是指向这世界，我们所爱的世界，你所爱的世界，将来的局面是这样一个局面。上个三篇的信息我谈到的就是这个。OK?然后第五碗倒下的时候我也谈到，就是说世界会更来越来越混乱。好吧，因为人会抵挡基督，人会抗拒上帝的福音，然后也会攻击教会。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本身这些不信神的人，这个世界会更混乱。我们在政治上面，在医学上面，在宗教上面，他们会开始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攻击。所以你会谈这个世界上在末世的时候，你会听到许许多多很混乱的消息。你看 Facebook, 你看新闻，到处你每天你都可以听到很混乱的消息，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听谁的。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这是第五碗倒下。所以你当你看到这前面这五碗的时候，你已经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你可以察觉得到世界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啊，今天我们来谈第六碗。啊，这是最后一战。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最后一战呢？它绝对不是在谈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这个核子战。他有甚至有一些解经家 Alright, 时代论，他们会说这是指将来由这些不信神的国家联合起来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叫做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呢，来攻击将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所以那个他们认为这个战争是指将来在以色列的一个战争，这是其中一个解经在谈到第六碗的时候。但是改革宗的解经不是怎么看，改革宗的解经不会告诉你说教会在这个战争还没发生之前教会会被提，不是。 改革中会告诉你说，信徒跟教会会先被提，然后打战的就是剩下不信的主的人，还有那些将来要信主的犹太人，不是。好，改革中不是这样说。所以因此改革中他们是怎么看这第六碗呢？来，我们来看。首先这里谈到说哈米基多敦，这里有三个重点，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到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在幼发拉底大河，它的河水就干了。那幼发拉底大河这个地方，刚才我说巴比伦在历史里头它是被这个幼发拉底大河所包围着维护着，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它似乎巴比伦似乎是一个很非常活在一个非常安稳的地点，因为如果你要攻占这个巴比伦是很难的，因为它是周围都被河流所围绕着所保护，所以你首先你要打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你要学会游泳咯，不然你就会坐船咯，不然你就会慢慢的怎么潜入，然后才能够到巴比伦的城墙，而城墙又很高，你怎么打上去？所以在历史里面呢，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在旧约里面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呢把上帝的子民掳去来到巴比伦，然后呢使他们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使这个地方呢上帝的子民被掳到这个地方70年。后来巴比伦怎么衰败呢？圣经里面也谈到一个预言，这个人叫做古列王。古列王就是在以赛亚书44章，44章里面就谈到古列王，这里说有一个预言，就是说我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必使你的江河干枯。然后第28节，44章28节，我就是上帝说，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上帝就是透过这个预言 ，alright， 借着这个古列王，最后怎么样把这河水弄干呢？他真的这个古列王很厉害，在历史里面，他这个真的把这个河水能够重新的去规划。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在把水重新的隔开，并且建立那个沟集 ，right？ 然后把这个水隔开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攻上去。哇，这个是古列王他所想到的，因此巴比伦后来被打败。根据以赛亚书第44章的这个预言，那我们为什么要谈旧约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背景，河水枯干的背景呢？因为启示录里面谈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是在象征一个敬拜上帝、敬拜偶像的一个世界的体系 ，alright？ 他是在象征一个敬拜偶像、抵挡神的一个体系，他是在象征 ，alright？ 因此呢，这个世界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往外看，只要你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就是属于巴比伦的一份子，因为你敬拜偶像，你活在这个世界的体系里面。而有一天上帝会使这河水枯干，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上帝会怎么样使河水枯干呢？有一天你注意看，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世界的人，还有国家政治人物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名人，会越来越多起来怎么样聚集起来，一起的来攻击基督的福音。你注意看Alright， 同时他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攻击基督的福音，会羞辱基督的名字，同时也会攻击教会。所以巴比伦是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敬拜偶像的世界的体系。有一天上帝会使河水枯干，就是说使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说全世界的抵挡基督的人跟世界的这个势力会越来越强大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启示录是谈什么呢？启示录会让我们看见有一天呢，我们会慢慢的就是发现到越来越多的人羞辱基督，越来越多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越来越多的人会马上站出来支持同性恋，越来越多的人会起来怎么样呢，就会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越来越多人就一起的来攻击基督的福音，还有基督的名字， 还有教会。所以当你睁开眼睛，每天你睁开眼睛，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注意看外面的世界，这样事情会越来越频密，那越来越发生的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叫做河水枯干，这里也是指象征性的一个巴比伦。 Alright? 所以这是第六次，这个第六个碗倒下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巴比伦是代表敬拜偶像的世界，不信神的各国，还有各种的体系，还有各种信仰，还有医学界专家等等会起来攻击上帝跟他的教会。好，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这里有谈到三个乌灵，这里有讲到说青蛙，还有这里讲到龙、兽，还有假先知的口。那三个乌灵是指什么呢？三个乌灵是指龙，第一个是龙，龙就是撒旦的口。第二是兽，兽的口是指什么兽呢？这是指第二个兽，就是宗教，来宗教。好，第三，这里谈到说第三个口就是很多的假先知会兴起来。所以这第二点很重要，在这里就告诉你说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欺哄世人的事情会发生。撒旦会去欺骗人，不敬拜上帝，去敬拜他，去敬拜假神。撒旦也会透过假宗教， alright, 甚至会在教会里面，这里讲到，其实在讲宗教的时候，去谈到也会发生在教会里面，来迷惑世上的人，还有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所以因此这里谈到假先知。所以这里有三个乌灵，他们会到处去做欺哄的工作，不但发生在不信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在教会里头。那这里谈到青蛙，青蛙是什么意思呢？青蛙在这里是代表一个欺哄的动物。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这些法老的术士他们也能够把青蛙变出来。所以青蛙是代表什么？青蛙是代表欺哄世人的一个动物，他们是鬼魔的灵，他们甚至还会施行歧视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有一天你会看到，哇，原来世界的各国的君王，他们不信神的君王，竟然会被世界一些神迹歧视所迷惑。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假神迹，还有迷惑信徒教会的神迹歧视在教会里面将来。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三个乌鬼好像青蛙从龙的口、兽的口和假先知口中出来。所以第三次的这个 sorry 第六个碗倒出来的时候，最后一战它是在指一个属灵的征战，而它不是指核子大战，它不是指说最后的末了，哇，大家在一起，然后以色列一群的犹太人面对着一群不信神的一个实实在的战争，不是，它是指属灵的征战，是所有的信徒，只要你存活，所有的教会，只要你存在，你要面对的最后一个属灵的征战，第六个碗，是一个很严重、很可怕的一个战争。所以因此，君王会慢慢看到神迹奇事，将来你会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人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你有些时候你会看到政府人员在哪边。君王也会在那边，你不要感到惊讶。OK? 好，在这里给你看到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全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都是为了攻击上帝，还有攻击教会。所以因此，有个解经家 Derek Thomas, 他讲这个最后一战是什么？他怎么形容这最后的一战呢？他说这个是一个象征黑暗的势力与上帝的圣徒与基督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它是一个黑暗的势力来抵挡神、抵挡上帝的圣徒，还有攻击上帝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最后，如果你以为最后世界的最后一战的征战是那个核子大战的时候，你根本不用预备，因为你预备不来的。Alright? 如果你认为这世界大战最后一战是以色列的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跟不信神的人的一战在以色列发生，你根本也不需要预备什么。 但是这里在告诉你什么？这里去经文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有关牵涉到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这是我们应当预备的一个征战。你想一下，如果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好像所有的基督徒跟教会会是一个少数的群体，跟如果跟他不幸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是少数的群体，我们就好像所有的信徒、所有基督徒有一天好像是活在新加坡岛屿的岛的活在新住在新加坡岛，然后四周围的列国都是不信神的人， alright， 然后都是抵挡基督的国家跟人，包围着新加坡，你会怎么样？我在想这个问题。教会，我是基督徒，我住在新加坡，四周围都是攻击教会、攻击信徒、攻击耶稣基督的列国，都包围着你，你会怎么样？哦，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真的，世界最后一战，哈米基多敦是在谈这个。好，感谢上帝，经文马上就跳入第十五节。那我们来读这个好吗？一二三，哦，是的，当我们在感到害怕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好像是错误的一群，因为很多人站在他那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多人的地方应该是真理存在的地方，不一定，但是同时他们又有很多神迹奇事，你不得不相信到底他们真的相信的神是真的还是我相信的是假的，你可能会怀疑，势力，他们的势力会越来越大，他们有神迹奇事，你会怀疑的，你会害怕的，因为你每天都 被包围着，每天被攻击着，每一天你在经济上面都受到亏损，可能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你找不到工作，可能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反对同性恋的事情，哦，他们每天都来羞辱你、责骂你，甚至打你的太太、打你的妻子、打你的孩子，哦，每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世界该怎么办？所以这里他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我是谁？耶稣基督。十二节读到第十四节真的是没有盼望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局势，那边人很多，他们又有能力，但是来到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第十五节说，我来了，信徒们，教会，我来了，也是耶稣基督，我来了是怎么来？我要像贼一样。哇，这是一个 uplifting 的一个 statement， uplifting， 它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的一句话。他说我来了像贼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在告诉你，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是一个突然进来的，你永远不知道贼什么时候会来，你永远不知道。哦，我有跟你讲过，有一次我的父亲有一次他装修好他的房子，然后装修好房子之后呢，有一次有进贼，我有跟你讲过，所以我就好，贼来了，我就拿着一个警棍，那时我是参加学生警棍警团的，我拿着警棍我放在旁边，我等你第二次来，我说你第二次来我一定用警棍摔你，我一定的，这样。哦，我还有养一只狗，哦，身体很壮的狗，很凶的狗，我有狗有警棍我怕你，我真的我等他来。后来一个晚上我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的狗也睡了。哦，贼竟真的来哦，他来第二次哦，我的狗睡觉，我也睡觉，警棍还在那边没用到。耶稣基督来，是突然间的来，他不是说他是偷偷的，好像贼一样偷偷的来，不是，他是突然间的来。还有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有几个的形容，几段经文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首先，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经文，但是我会略带过去啊。首先，他是会带着荣耀和权柄的来，他是突然间的来，在你觉得你很失望、你很害怕的时候，你要放弃的时候，哦，他突然进来，他是带着荣耀，他是带着权柄，彰显在这些不幸的人的面前，抵挡他的人的面前，带着荣耀跟权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26章这里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什么的云降临。突然间，启示录还讲什么呢？启示录19章11节到14节，他说他会怎么样，他来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呢？他是骑着一匹白马，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王冠，然后他的身上名字是叫做神的道。他还有什么跟他一起来的有谁呢？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来。启示录十九章，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段经文说他会像贼来的一样，你不要以为他只是静悄悄的来，哦，立怀你很伤心，来我带你去天堂。 No，他是带着天使，带着权柄，带着荣耀，砰，在你面前突然进来。第二，他会怎么样来？他来的时候是世人都看得见的事情。马太福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事情，马太福音24章有讲到这句话，他说如果他们对你们说，看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说，看啊，他在内室里，你们也不要相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不只是会出现在以色列，而其他的人不知道的，不是的。圣经说什么呢？电光怎么样从东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他来的时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一件事情，从东方到西方，闪电是没有人可以 miss 的，没有人会错过的。所以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所有不信神的人，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同样也会看见他像贼一样的来。第三，他会怎么样来？他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躲避的，这里是指所有的非基督徒，抵挡他的基督徒，反对他的基督徒，羞辱耶稣基督的名字 的羞辱耶稣基督的人，不信神的人，这是指谁呢？启示录第六章讲到说，地上的君王、大臣、军长、财主、勇士，还有所有奴仆、奴隶的、自由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穴里。他们向山岭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上那位的面和羊羔的震怒。那他们是这样呼喊，到时他们很想躲避，无论是谁，只要你是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君王、财主或者贫穷的人，你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个人躲得过。我甘愿死啊，让大这石头打死我，我不敢面对这个耶稣基督羊羔的愤怒。所以耶稣基督来像贼一样，哦，他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躲得过。还有他会怎么样来？他会给信徒带来欢呼跟喜悦。启示录第21章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时候呢，神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眼泪。他要怎么样？他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或者哭号或者是痛苦，因为先前的事情都要过去。所以对信徒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突然间像贼一样的来，哦，那个时候是我们欢呼的日子，是我们喜悦的日子。就算我们活在今生，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只要我们离开这世界，哦 come on， 我只要睁开眼睛，我能看到耶稣基督，我是充满着喜悦跟欢呼，我巴不得我能够快快的回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像贼一样，他突然间的来，他会给信徒跟教会带来欢呼跟喜悦，还有他一定会给你带来什么？即刻的、肯定的一个胜利。他一来会把整个局面翻过来。我们好像是吃亏的，我们好像是被打败的，我们好像是愚拙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里让我们看见，哦，我们会跟他一同的夸胜。启示录第十九章这里说，有一把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要利用这个剑击打列国，他必要用铁杖治理他们。他有一个，他的衣服跟大腿上写着一个名号，是什么名号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哦，他要像贼一样突然间来到，我们就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到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经文你们要注意，你们不要只是想到那说，哦，他要像贼来一样，不是的。还有这些经文告诉你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一旦你明白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你一定会明白，这个战争绝对不是指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是核子大战，这个战争绝对不是指一群的以色列归向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跟不信神的人在以色列打战，不是，它乃是指我们。地利完倒下来是指我们，我们会吃亏，我们会面对逼迫，我们会面对羞辱，因信仰的缘故。然而我们会坚忍的时候呢，有一天耶稣基督突然间像贼一样到来，我们是在等那一天。所以弟兄姐妹，他要像贼一样的到来，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他这里讲到说你要警醒，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人是有福的，他就不至于侧身行走，让人看见他的羞耻。这段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讲到他要像贼一样来，第二重点就是你要警醒，你是否看守你的衣服。因为你看守你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一个例子，我在准备这段经文，我就想到我当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 trench digging， 挖这个什么战壕是吗？战壕，他挖，基本上我们会两个人一组， right？ 他就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沟渠，是你每次在电影里面会看到这件事情，这叫战壕 trench。 那两个人一组，你要找一个跟你体高差不多一样的，然后这个战壕有多深呢？到这你的胸部。所以如果敌军来了，飞机来了，大炮来了，你可以躲在这个战壕里面，然后呢你拿着枪靠着这个泥土， alright， 然后你就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 alright， 然后开枪， alright。 所以我们很想找那些个子比我矮的啦，你就挖，不用这样挖这样辛苦了，明白吗？可是不可以，你要找那些跟个子跟你一样的，然后到这里挖到这个深度，哇，好辛苦哦，我手又没有力哦，真的是，我很想找我的女佣去挖，可是不可以。然后每次挖是整夜在挖，很累的。然后同时他挖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时常祷告，不要挖找那个地方是很多岩石。嚯、哦，岩石啊，你的那个斧头打下去会发光，会有火花的。哇，真的那个很吃力，所以我每次挖不完的，我最多挖到这边。他每次被罚又手没有力，然后不只是这样哦，这里还说你们在挖的时候你一定要穿上你的军服，哇，军服又很热，
新加坡的军服不是人穿的，你穿上去你很想睡觉的那种，平时你不想睡觉，可是你穿上去往到哪里都可以睡，树林也可以睡，泥土都可以睡，哦，那个衣服很有 magic power。 那个军服穿上去的时候又臭又热，可是你一面挖一面在流汗，你明白讲什么吗？哇，一面挖一面臭啊，又流汗了。然后同时他还说你必须带着你的枪，长枪。新加坡的长枪其实不是很重，你可以拿着跑的，没问题的。可是你整个晚上你背着它，你一面挖，那枪一直拖着你的肩膀，哇，会越来越重了，你累了。所以我们就不明白一个问题，我就问这个警官，警，你们搞错，你叫我们怎么挖？有枪有衣服怎么？你看美国的那种那个 movie 电影里面，每次他们在挖战壕的时候，他们穿 T 恤，多么爽！枪放旁边，多么爽！还可以戴太阳眼镜，我们那也可以戴太阳眼镜，不可以哦。那我跟那个警官讲，为什么？这警官讲，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脱衣服？比较容易吗？比较快吗？原来有原因的。挖到来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发现到，为什么你一定要带上枪，穿上这个衣服时常穿呢？因为你在挖的时候，你要提防敌人突然间来攻你。当你累的时候，打个比方，你脱掉衣服，你的枪不丢到哪里去？你要挖坑的时候，战飞机突然间出现，敌人大炮轰打过来，我告诉你，你那个时候你要穿衣服太慢了，你要找你的子弹太慢了，你的枪在哪里？可能被泥土盖起来了。所以后来我发现了，哦，原来是有原因的。所以想到这段经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否穿着衣服？这里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衣服乃是指你是否保护着，你是否维持住圣经里面那些圣徒跟先知他们所流传下来上帝的话语。衣服这里还讲说看守，看守就是说你要很警醒，你要定，你要怎么样，你要不断保持警醒，并且拒绝被世界诱惑去敬拜偶像的意思。所以你要看守你是否穿对衣服，你是否穿着耶稣基督圣徒们所留下来你的穿的衣服。敌人来攻你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已经穿好衣服等着他来，还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这个人是赤身露体？这里讲说赤身行走，这样的人就是说你向这世界妥协的，你贪爱这世界的，你放纵情欲的，圣经叫你不做，你却偏偏去做。哦，很多软弱的信徒。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是赤身露体吗？哦，所以弟兄姐妹，看啊，上帝的儿子，你要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就是说你要持守上帝的话语，并且保守圣洁。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坚持。求圣灵保守你坚持。看啊，上帝的儿子。他突然间像贼一样的来， Behold the Son of God。 最后你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你要怎么样做好准备呢？首先我告诉你，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哈米基多敦虽然是在启示录里面才出现这个名字，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至少有三个地方有记载有上帝为他的子民征战的记载，都是在这个地方叫做米吉多这个地方，米吉多这个地方征战。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狄波拉还有巴拉，你去读四世纪 Judges chapter 5 verse 19， 你去读这个。他们在那里，他们在赞美上帝。第四章是告诉你，他们就是在这个米基多，上帝怎么保护他的子民跟不信的人征战。 这是第一个记载。第二个记载，也有人说以利亚跟假先知的征战，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虽然是讲说那个是加密山，但是加密山是在米基多的同一个地方，他们说。这是第二个记载。而第三个记载是在历代记下，我们没有时间去翻，但是那个也是上帝的子民，他上帝为他的子民征战的地方，不过那个地方也是有软弱的君王，上帝为他们征战。Alright， 所以从这两个例子给你看到米基多的征战，旧约里面谈到米基多的征战，上帝怎么样为他的子民征战的时候，他乃是象征将来在世界上他米基多敦征战，耶稣基督他会为他的子民，为他的教会征战的意思。所以启示录第六章第六个晚，十六章第六个晚是来指在指这一切的事情。 Alright， 好，神一定会跟我们一同抵挡，一同的来跟着抵挡他的，还有攻击他教会的人，打上最后一仗，一定会的。同时耶稣基督一定会他的子民打胜这一仗，一定会打胜的。最后我们该怎么活呢？我们今天谈到最后一仗是一个属灵，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而我们会靠着耶稣基督，突然间来的耶稣基督得胜。信徒们，我在问你，你们是否受好装备了呢？你们是否全心的愿意被装备，被上帝的话语所装备呢？有些时候看到一些信徒是忽冷忽热的，你们来受装备是忽冷忽热的，有条件的， half hard lukewarm。那如果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们不可以没有在没有充足的军备的情况底下你们去打仗的，你就好像英军一样，英军是没有做好准备去打仗，难怪他们打得这么惨，输得这么惨。所以你们不要在装备的事情上马虎。所以为恩乐教会前面道路祷告，我们长老，我们还有这个跟松恩传道，我们会讨论接下来的日子，至少我们会花，你才会可能会从三到四年，你会才会看到一个果效的一个事情。怎么样从儿童到少年，少年到成亲到家庭 young family 到成年到乐龄，我们有一个从一系列一个比较整全性的一个装备的课程，我们准备这样做。虽然现在已经有，但是还有一些漏洞，有一些空洞的地方。我们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无论从儿童到乐龄你们信仰上面的栽培。第二，我们也要预备将来起来服侍者的装备。服侍者，你不可能永远做平信徒，你必须起来服侍上帝，哦，你需要受装备。第三，我们这些栽培的计划里面也包括怎么样装备执事，装备将来的长老，哦，我们需要三到四年你才会看到果效，或许这接下来这十年你才会看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教会。 Alright， 所以目前我们教会还是很脆弱的，在这方面还是很脆弱，信徒还是很脆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间教会预备课程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来上，从儿童到乐龄，只要你是信徒你一定要来上课。 Alright， 好，第二个我要问非基督徒，我问你，你是否是一个认错方向的人，就好像英军他们一样，大炮是有，可是面对错的方向，敌人从后面来你都不知道。所以不信者的人，不信主的人，我问你，你今生你是否贪爱这世界？你是否每一天拿着武器对着耶稣基督干？你是否每天在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哦，你是对错方向。我再告诉你，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懊悔。所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里谈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死了，有个百夫长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士兵，看见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 帐幕被撕裂，乌云密布。他就十分的惧怕，说这个人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Truly, truly, this is the Son of God. 你想一下，上十字架的耶稣死的时候都有这样带来这样大的一个恐惧跟震撼，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带来的荣耀权柄，你不信他的话，我不晓得你往哪里躲藏。 Behold the Son of God. 从十字架，百夫长说，看啊，这是上帝的儿子。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同样的会跟我们一起的喊啊，看啊，上帝的儿子。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求主你安慰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信徒，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信徒，成为一个更加完备的教会，使我们更加的爱你，并且坚守你的真理信仰，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主，我们把大人小孩都交托给你，我们把在这里跟六楼的孩子们都交托给你，我们把在看视频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交托给你。主，让他们预备好来面对这要来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赐给我们有个警醒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有个悔改的心。主啊，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恩典，需要你这样的恩典请福，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仰望你，信靠你。上帝，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能够信谁呢？我们求主你保守怜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这时候我们就领受圣餐。